欢迎收听黄大米哈拉王，我是黄大米。今天呢，我的来宾呢是我的好朋友，就是仲怡公关的创办人岳启如。启如最近出了一本新书，叫做《一人份的勇气》。启如跟大家打声招呼。
大家好，我是启如，很开心又来跟大米聊天了。
我想第一件事情，我想要先问一下哦，你为什么想要出这本书？
其实这本书是在前年2021年底，然后跟时报出版社签约，当时是他们想要出一本职场励志的书，然后又是女性创业者，因为我等于是老板嘛，要从上班族一路做起这样子，然后最后自己创业，然后没有譬如说没有富爸爸当靠山，没有资源，就一路白手起家，所以他们觉得这样的故事很励志，所以想要做一本这样的书这样子。那可是就是因为工作也忙，然后所以其实拖了一年多，到了我真正动笔是今年一月，然后当时就想说不能再拖了，这是一个。然后再就是说，大家也知道我去年发生了一些婚姻上的问题，然后有一些新闻事件，那我在痛苦啊，情绪低潮之后，我觉得我好像不能因为这个事情而耽搁了我原本想要做的事，还有一些既定的计划，所以就赶快开始那个急起直追，赶快写这样。
我觉得你真的很带种，你知道吗？你自己就是你先提到这件事，我自己都不好意思问。
不会啊，就是对我而言，现在都是在向前看，然后我比较不会去否定过去自己发生的事情，所以如果有看我的书的人应该会感受到我是真的蛮真诚在写这本书，也是很多人给我的回馈。那有些朋友看了我的书以后也会吓一跳，就是一个是有些事情他们不知道，然后第二个是他们可能知道，可是没想到我会就把它写出来，就真的从小就很带种吧。
我觉得你真的很带种啊，但是既然我本来不是想要从你的新闻事件开始问，但你都提到，我就重新
坏了你的逻辑，
对对对，坏了逻辑，坏了我的逻辑，就是没有我。那我问哦，其实我觉得你很有趣跟很棒的地方，就是说你一般人在写，就是说他就是婚姻有一点状况的时候，他会给一个答案。比如说该离婚不该离婚该怎么做，可是事实上你在写这件事情的时候，你没有告诉大家一定要怎么做。
我觉得我自己经历这件事情，也很多人分享给我他的经验，然后坦白说这真的是经历过的人才能够感受到那种矛盾，或者是说痛苦，或者是为什么没有办法马上做决定，因为每一个我们讲个案好了，其实都不太一样。有的时候我们在当局外人的时候，就是我自己没有发生这些事情的时候，难免会蛮武断的，就会觉得说有时候在劝一些女性朋友，就说你就应该怎么样，你就是应该怎么样。但是真的身历其中以后才发现，他不是数学公式那么好解的，它有各种不同的原因。然后就像我在那个 IG 的后台也会有一些人私讯我，问我说他该怎么办，他可能发生了类似的事情，其实我不会给他一个直接的答案，然后但是我会倾听，让他告诉我他发生的事情，然后鼓励他去寻求专业，因为不是我自己的处理方式就是最好的。为什么？因为那只适合我，因为我知道我自己够 tough， 我心灵够强健，我够有资源。好，讲难听点，我也有经济实力，但是不是每个女性都是这样。那譬如说一个家庭主妇，她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她其实手上根本没有钱，那你能怪她当时她为什么要去辞掉工作回到家里来呢？他也是一份对家的爱啊，你不能去否定他的这一切。所以我就会告诉大家说，你要争取你自己最大的权益，怎么样对你是最好的，我觉得这是比较重要。所以没有办法给一个离或不离，分或不分，监护权小孩要还是不要，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因人而异啊。
你那时候的痛苦 会造成你比如说身心灵上有哪些不舒服吗？
我觉得就是忧郁啊，然后睡眠也比较差。忧郁的感觉是我跟别人不太一样。当时有些人劝我，说可能你在晚上睡着，要睡觉之前，因为只剩下你一个人，白天有人陪嘛，因为你要工作啊，好，甚至跟朋友交流，可能会好一点。然后呢，到了晚上睡觉的时候，好像就会进到一个无底的隧道。但我刚好相反，我是晚上睡觉的时候我不会难睡，我朋友给我一些助眠的东西我都没有用上哦、嗯、可能我白天这个工作太累了我就直接睡了，但是我早上醒来就会眼睛一睁开就会非常非常难过，有时候躺在床上就很难过，然后就开始掉眼泪，就莫名其妙。那我以前是一个不太哭的人，好，我不是说哭不好，可是以前就会开玩笑跟比如说有些朋友很爱哭，就会说啊你怎么那么爱哭啊什么什么的。哦，我就是遇到一些很有时候工作上一些很大的挫折或状况，我好像也不会哭，哦，难过会难过也不会掉眼泪，但是所以我那时候就觉得自己很不正常。然后有时候是走在路上的时候，在等红绿灯或自己一个人走的时候，就莫名其妙就开始有一种难过的情绪，就这样子从心里面涌上来。所以我觉得那个真的是很不好的一个感觉。然后我那时候才真的体认到说，其实以前有一些朋友他们可能会忧郁，甚至忧郁症比较严重，原来其实是这样的。跟我们以前都想说你就想开一点啊、哦、然后鼓励他加油，其实都没有用，因为那件事情他就是很像感冒病毒一样，他就是发生了，你也无法，你就像你感冒的时候你没办法克制自己说不要流鼻涕，他就是会流鼻涕。
可是你自己一边可能会这样子，就是开始觉得难过到可能会掉眼泪，因为你以前是不会
是嚎啕大哭哦，
不是嚎啕大哭，
对，我自己非常压抑，就是哭到不能停这样子，大概哭个三四十分钟，然后几乎每天。对啊，
我听的是很不忍心，可是我更不忍心的是说，当你在第一时间发现的时候，其实你是继续维持去上班的节奏。
对，我一开始就是第一天，那天还有 podcast 的工作，还有受访者，因为我跟受访者之前就因为事情改过时间，所以有点不好意思。可其实那个是蛮熟的同学，但是我还是忍住啊，因为我有时候会考量到说，你一改变一件事情在工作上，其实它会有连锁效应、连环，因为别人要跟着你改变，哦，就会觉得会耽误到大家。嗯，其实那天下午还开了一个会，一个线上会议。
你有没有当时觉得一件事情，到底是你是用工作来分掉那个心神来麻痹，还是说你自己会觉得不要去造成别人的麻烦？
我觉得没有那么有策略性的在想什么。
对，
我觉得就是很难过，但是呢你又面对着既定的一些行程。当时当然有一些会议或什么我把它取消，因为我知道我状态非常不好，但是像刚刚讲那种比较不能取消的，我还是硬着头皮去上了。就是一开始我也想要让自己静一下空一下，但是有一些东西是没有办法，所以还是得要去面对，就是工作上的事情。反而是事后我想一想，是还好我有工作，就是有这些必须要去面对要去处理的事情，所以可以反而分摊掉一些难过的心情。因为在工作的时候你也不能想你自己嘛，你要投入在那个状态，所以我觉得工作有救赎了我啦。
所以那一阵子的时候，其实你在你的书里面有讲到你其实有飞到美国去。
对，后来我去十二月啦，隔了两个月吧，我去看我儿子。
但你没有因此比较开心啊？
没有没有，完全没有，就是会想要各种方法让自己做一点改变。那也去做了。那像出国这件事情发现没有用，
那当时你知道，嗯，你有一个篇章很精彩的去描写了，就是你去找律师的过程。
哦，我讲的很细吗？我有点，
你讲的非常的细。你说你你立刻跳上那个 Uber， 然后呢订了大概一个礼拜十天的商务饭，
饭店，
饭店，
对， 对，
完全不比价，
对，
然后就
有房就住，
有房就住。然后去找律师，你第一次了解到说原来打官司比买香奈儿宝贵。
哦，所以你的生动是这一段。真的，我跟你讲，真的，
嗯，
当律师跟我讲那个费用的时候，真的就是一个香奈儿宝的价钱。然后我就想说，哇，老娘付得起。
对，可是你知道吗，我自己可以感觉到连你的律师其实都有一点点觉得不要打这个官司，可能会比较息事宁人，可能比较你不会引起这么多关注。
我觉得律师是站在比较专业的立场，还有他们可能处理过很多的案例，会觉得通常可能以我这样是有事业的人，好，会不想，他可能也在猜测，因为并其实并不认识，会不想要去打官司，因为打官司可能会，他也分析给我，打官司之后可能会连带的会有一些公关危机，因为可能就会曝光啊等等的，所以他也是没有想到我回他的一句话是说，我又没有错，我又没有错，我为什么不能告？我要怕什么？对啊。
那除了这个就是很建议以外，我觉得你还提出了很女性的思考，就是大部分就是都会觉得如果自己的丈夫或是另外一半，然后在婚姻里面有状况，很多的社会的一个舆论都会觉得女生你忍一忍就好。但是你在这个书里面问大家一句话，就是说如果今天这件事情是发生在一个男生身上，社会会叫这个男生去忍耐他老婆吗？或者是算了吗？
我觉得真的不会，你用想象就知道，
嗯，
就是他的朋友、身边的人、亲人等等，一定都不会叫男生说，哎，没关系啊，他也怎么样啊，什么去包容。所以我自己在想这件事情的时候，觉得其实蛮不公平的，就社会赋予女性可能那个传统父权的价值吧，就是女生是一个辅佐男性的角色，所以很多时候不需要把自己放在第一。那这个也是我在落笔写这本书以后，在过程当中很多时候去整理我的思绪的时候，觉得这是我应该要提出来的，不能说导正，但是应该去提醒大家，原来我们女生是深陷在这样的一个框架里面，那你自己知道吗？这样
就是女生可能会在这个父权的一个社会当中，会一直觉得自己是可以牺牲、可以委屈、可以往后退一点，然后可以不断的付出，然后是因为我的付出才给予价值。所以其实你，我觉得我看到另外一个篇章的时候，我也是觉得毛骨悚然，是因为啊，我最近我提到了我有一个朋友的情况，他自己本身本来是一个很优秀的职业，本来是一个很优秀的职场女性，那当时候就是小孩生了，他就决定就是全职的带小孩，那全职带小孩之后，等到小孩大了一点点之后，他就决定要找工作。那找的过程当中不顺，因为他本来是在职场上非常能干，那他不顺的时候其实他有挫折，但是他还是要很坚定要继续找。那当时他老公养得起他，那我就说，那你为什么还要这样子这么拼命找呢？因为找到的工作薪水都没有过去好，位置也没有过去好。他就跟我说，我现在跟我女儿很好，她很依赖我，那我也很喜欢带他的感觉，可是有一天呢，第一个难保有一天我老公不愿意再这样资助我，第二个是当我有一天我女儿长大了，她到底还是会觉得我这样子跟社会越来越搞不清楚状况的妈妈比较引以为傲，还是一个在职场上面其实可以跟她分享讨论事情的妈妈引以为傲呢？我觉得我 我的女儿可能会希望是一个能干的妈妈。那她虽然是用她女儿的角度去说，但是我觉得某种程度上是因为她自己也想要再回到职场。那我写完这篇文章之后被骂了很惨，大家就一直骂我说你没有肯定女性在家庭当中的价值，我真的不能够想象你为什么会解决。
所以哦天哪，然后你被骂了，
被骂得很惨，还有后台的私讯什么之类的，就说我 一直很欣赏你，我真的没有想到有一天你会写出这一种你知道吗，一个妈妈是有多辛苦，还有一个妈妈为什么还要就是要不要回职场是因为女儿要不要这样来教。然后我就说那因为其实我后来的想法都是我自己后来的想法都是我希望烦恼平息，对，所以我都说谢谢你，我听到你的意见了，那我会多思考这些面向。
怎么办？那我整本书都要写这个，你写一篇而已，我写了一本。
然后我就跟他说，我现在去删文章，因为我觉得我不喜欢引起纷扰。对，那我看到你，所以我才会说你很勇敢，就是说你有一个很大的篇章，你并不鼓励妈妈们哈，就是生了
小回归家庭，
对对对，为什么？
为什么？其实我觉得你刚分享你朋友的事情，我听了以后就是非常的，我其实很高兴，我非常高兴，因为我身边就是有这样的例子。以我这样的年岁，身边的朋友只要是有结婚然后有生了小孩的，就是会有不同两种状况，一种就是有工作，一种是没有工作。那在真的到了这个年纪，小孩就是大了，因为我小孩差不多大学，所以很多我的朋友的小孩可能都已经青少年了，这个时候他就会真的感受到空虚，因为他当初放弃了。然后你朋友完全讲的对，沟通上的问题跟小孩，然后还有就是你自己在这家里面的价值。讲难听点，小孩是会看清的，会看清自己的父母，因为他觉得跟你没有什么好沟通。甚至我在书里面也写的蛮直的，就是很多母亲他辞掉工作回归家庭，可是他把自己用人化。
什么意思？
就是他觉得他要全心的照顾孩子，所以要自己张罗他的吃的喝的洗澡哦，睡觉什么等等的，
抹地啊洗衣服啊，
就是这些事情他要亲力亲为，所以他觉得他必须要回归家庭，
因为这样才是一个好母亲。
对，这个就是传统的价值。
对啊，
可是我觉得在我过去我自己的经验当中，我没有做这件事情，我没有做这个选择，所以呢我没有帮我儿子洗澡，也没有煮饭给他们吃。可是我有别的方法，我在书里有提到，很多人会担心因此而跟没有陪小孩成长，我觉得这句话根本就是耽误女性，就说
你好勇敢哦。
真的啊，因为我真的身边看过太多的例子，然后他想要回归职场他回不去了，因为你的朋友可能离开也许几年而已，
对，几年而已，
几年还有机会。我后台也有这样的私讯说，看了我的书以后他吓一跳，因为他可能离开五六年了，他开始有点矛盾，有点害怕。那我反而会觉得好，我的书有起了作用，我就鼓励他说你赶快跨出去，我甚至说你兼差也可以啊，你不要让你自己跟社会脱节。因为真的我觉得啦，很多人可能说我也没有要依赖老公，可是事实上你把自己变得没有筹码，你真的其实就是在仰赖一个另一个男人来支撑你这个家计。就算好，不是每个人都会遇到所谓的这种婚变的事情，但男人有可能会短命啊，就像我的生父啊。所以我就说这个是要看有没有忧患意识，有没有天有不测风雨。
可是你自己那时候啊，一边在生完孩子的时候啊，其实你也有曾经觉得说啊，每天看小孩睡觉觉得好棒哦，就是觉得幸福满意啊，然后
一定都母爱大喷发，每个生完 baby 的妈妈都是这样啊。
但你还是很坚定你要去上班。
我很坚定啊，我觉得真的是我父亲给我的这个观念。我自己在写这些东西的时候回想了过去，然后会想说我为什么会有这些想法，所以也想起了很多我爸爸跟我沟通的过程。很美好的事情是，他明明是一个男生，然后呢照理说男生代表父权，可是他是一个最没有父权思想的人， 他管我们很严格，但他从来没有说你要嫁一个好男人，他都是跟我跟我妹妹说你们长大就要好好的工作养活你自己，他永远都是这样讲。然后他后面可能会开玩笑啊，又会讲说不要回来给我拿钱哦这样。可是这个话就是从小这样洗脑洗脑就记住了。但是我的母亲她比较传统，所以她反而是完全受父权思想的这种洗礼，她就是会说哎，你要不要找个医生结婚，那个谁谁谁的小孩都嫁给了怎么样的人哈、哦。然后我就会觉得说天哪，我妈怎么会这样想，就我在写这本书的时候她完全是相反的。
可是有没有可能一件事情，因为你的生父就是很早过世嘛，
对，
那变成他后来又改嫁，
我妈改嫁，对啊，
对，对他而言就是说其实男人不是一个爱情，男人是一份工作加爱情，
对，一个依靠，
对、嗯、所以在你妈的职业选项当中她脑中只有一个就是结婚，对，只是所以她你懂吗，她也是以工作为重只是她的工作那个叫婚姻。
现在我就是要破除这个歪理
就是你要破除说女生只有一个工作叫婚姻，对，
不行不行，真的不行。因为我真的要讲，我妈呢曾经很不幸但也很幸运，就是说我的生父因为生病然后又爱赌博，嗯，所以你知道人家讲用找工作来讲并不好啊、嗯、这个工作并不好啊，嗯、哦、所以其实我妈年轻的时候很苦。那你知道也有朋友跟我分享说他们的妈妈是因为自己是家庭主妇然后被绑住了嘛，反而会去教小孩说你们以后一定要工作，不要变成跟我一样变成家庭主妇。那我妈没有这个觉醒嘛，反正她不会听 podcast 我跟你讲所以她反而就是说在我生父过世之后，然后人家介绍她又选择了一次婚姻。那我只能说她命很好，因为我的继父非常好，对她也非常好、嗯、但是人生每一个人都可以像她这样运气好吗？都可以这样赌吗？我觉得要赌要不要赌在自己身上。
但我觉得他养你真的是也是蛮辛苦，是因为他要再婚的时候他去问你的意见其实是尊重，而且他其实是可能希望听到一个比较温暖的他但你给他的答案其实蛮残酷的。
对啊，我们为什么要依赖别人？
对啊、嗯、
我其实也不知道我从小为什么就这么叛逆，所以我妈养我是蛮头痛，她到现在都会说我都不会讲好听话。
嗯，对，那你问你妈说我们为什么要依赖别人，然后但她还是要结婚啊，你当时心里没有排斥过吗？
我觉得真的年纪很小、嗯、那时候六七岁真的不懂、嗯、所以我你要问我说为什么会讲这句话我真的不知道。我连回去翻老照片，去我妈家翻老照片，因为印书的需要、嗯、然后呢我妈就跟着回忆的这些老照片看的时候，他居然自己又主动讲了这件事哦，他说你还记得吗？你以前跟我说的话，然后我心里想说我记得啊，我都写到书里了
可见其实他内心是有因为你这句话有挣扎的，
有可能，有可能，嗯，不然他不会记得那么清楚哦。
对啊，但是你们在后来搬到从台北搬到莺歌嘛、嗯、因为你的继父是在莺歌工作，那其实家境就是普通啦、啊、就是等于生活是普通，
其实也没有很好，就是、啊、没有到就是说没有饭吃，但是其实也是辛苦的啦。
但你爸其实对于你那个经济上面的概念其实是影响蛮大的，
影响很大，所以我觉得、嗯、可能我会去思考长大以后啊，理财啊，从存钱开始这些事情也都是我爸教的。我爸很好玩，他过世了以后他大概留了五本账本给我们、嗯、就他每天记账哦。
他是王永庆吗？
我不知道，问题是他连退休后都还在记，然后记账就是买鱼多少钱，买什么你知道吗，欸、那个什么修摩托车多少钱，什么都是很细琐，因为他退休后也没在赚钱啊、嗯、他仍然维持了记账的习惯、 然后我爸就是很爱存钱啊。
但也因为他就是会很严格管控你们的那个零用钱嘛，
对，
所以如果你想要买奢侈品，变成是你要自己想办法。那你其实后来有自己去打工买奢侈品？
欸，小时候不叫奢侈品啦，不是说那种什么精品包，而是我十几岁的时候我想要的东西，
对，
我爸爸不一定会买给我，
对，
他会觉得这个是在你念书没有需要的，譬如说我想要一台 Walkman 随身听。那他我非常清楚，是我小学毕业要升国中的时候，我爸买了一台收音机录音机给我，那个年代就是还是卡带，然后他也可以听广播。那我爸就觉得说，哦，你上国中要开始学英文了，所以我买一台这个给你，你就可以听那个英文卡带。所以他是有想到你的需求好，在这个课业上是什么。可是那种就是也不是漂亮的，然后就是一台要摆在桌上那种。那我当时当然也很高兴，可是等到要上国中的时候，就是开始有这种随身听嘛，就跟现在小孩子你要拿 iPhone 或是说你那个买那个 AirPod 就是听那个耳机，就是感觉比较时髦嘛，那个年代就会想要有一台随身听，我可以把卡带带着走听音乐，因为我总不能拎着一个随身听，又不是那个，假如现在可能可以，现在可以接头刺文化可以放在肩膀上，有没有？那个时候不行啊，所以这种东西他就会觉得说不需要啊，你已经有啦。
打工经验好吗？
很不好啊，因为住在乡下的地方，就只能去工厂打工是最快的，真的体验到什么叫挥汗如雨，什么叫做那种劳力的辛苦，非常辛苦。我觉得那个是我这辈子做过最辛苦的事情，
是在那个瓷砖的工厂，
瓷砖跟或是那种陶瓷做陶器的都有。
那你那时候
我不只打过一次，
那时候要搬瓷砖之类的吗？
要啊，一箱一箱啊。如果以瓷砖大家可能比较能理解，瓷砖它被烧出来的时候其实很烫的，然后它上面有花色嘛，那你要分类，所以你要戴着手套赶快分类。它从机器输送带送出来，你要赶快分类。譬如说比较多黄，因为它有说那个可能烧的过程中斑点过多，它就把它归类在一区一箱，所以你要赶快分了以后要赶快装同步装箱。可它非常烫，那你不赶快装的话，它那个输送带就一直过来，一直滚过来，然后你自己就会堆得非常的多。
那我不理解的是，不能够先放凉啊？再
你觉得工厂会这样吗？老板会这样？他不可能停了他的输送线啊！
所以是又重又烫的工作。
对，瓷砖是这样，而且要快，所以两只手都是酸的，就是你要很快，你不能停，你手根本就不能停。我不知道现在也许有机械手臂可以取代，在当时那是真的很辛苦。
可是像这样子的生活环境啊，其实是蛮容易，就是后来就长大就开开心心去当女工。
会吗？我不觉得。
很多啊，因为你本身第一个家庭没有资源，第二你周围没有文化的刺激，再来你能够见到的理想的工作其实都不见得是很high level。但
对，我们那个时候镇上连餐饮服务业都没有。
对啊，你爸爸其实每天也只希望你去当会计啊。
对啊，因为他认识的所有人都在工厂里工作啊。
对啊，会计可以吹冷气啊，所以他觉得那是一个
高级的工作，
高级的不得了啊，对不对？
对，在他的世界里啦，在他的世界里。
可是我觉得就是说，其实我觉得你很厉害一点，就是说你吃了这些苦你可以吃，那因为你为了要满足你的就是买随身听，可是你也很会反思，就是说到时候后来在求学阶段的时候，其实你的老师等于是第一次告诉你这个世界上是有阶层的，而且还有阶层扶持。
没错。
你的老师怎么说？
我的老师只是为了要鼓励大家好好念书去升学考试嘛，哈，所以他讲的故事，简单来讲就是说，他以前教过学生，然后因为成绩不好，所以呢没有考上好的高中，就只好没有办法再升学了，就去工厂工作，就我刚刚讲那些辛苦的工作。那工厂的世界很小， 你能够认识的人是谁，也是工厂里的人，然后之后就结婚了，结婚以后生了小孩，工厂的薪水也不高，蓝领阶级嘛，那你没有办法花钱栽培小孩，所以小孩呢长大了以后除非他天赋异禀，不然的话他可能也没有办法继续升学，因为他没有办法有很好的成绩，然后最后就是又跟着爸爸妈妈一样再去工厂里面工作。那其实对于我们那个时候以在当时的同学来讲，因为大家都是在爸爸妈妈都在工厂工作，少部分他爸爸妈妈是工厂的老板，很少啊，但是通常那种老板也要自己亲自下去，所以大家都在那个环境中长大，其实都知道那个环境是辛苦的，可以想象，天哪，原来就是这样一直一直下去。所以当时我觉得很害怕，可能就是因为我打工的时候吓到了吧。
嗯，你很害怕，然后加上你书又念得好，
对，我是有机会的，所以我就在当下就更认真念书了。本来因为我的个性是这样，有一点原始的个性，有点散漫，
嗯，
就是
现在完全看不出来，
对，现在完全看不出来。就是当然我书里有分享我转折的过程啊，就是我以前就是有一点觉得自己很聪明，
嗯，
然后念书呢很容易，反正我就考前翻一翻就好了。那个老师说以后我有再更努力，不是只是这样子觉得说啊太就是有好好的认真的面对要升学要考试这件事情，所以那时候有加把劲才考上北一女吧。
考上北一女对你的影响是什么？
对我的影响就是开了另一个世界，看到更多不一样的人，嗯，如果要讲比较我们刚刚已经讲到所谓阶级嘛，
嗯，
就是你看到了上面的阶级。因为我刚刚讲在英歌的时候大家的家庭生活环境是很像的，但到北一女以后才发现不一样。
在北女的时候，你在填职业栏的时候你有特别的感触？
不是我填职业栏啦，嗯，是要那个家长会长，不是家长会长，班上的家长代表的遴选，
嗯，
老师就给了一张纸，上面就是每个人从学号码一号到55号每一个人的名字，下面是你父亲的名字或母亲的名字，在下面一栏是他的职业。那当时我看就发现哦，只有我爸最容易被看到，因为他笔画只有三个字，就是工，工人的工，其他都是商嘛，一排过去都是商。所以那时候就真的一方面是看到同学跟他们交流做朋友的时候会发现他们过去的人生跟我过得不太一样，可能就家庭资源是比较多的，有的人从小学钢琴，有些人就是为什么英文那么好，因为他们也是从小就是家里有栽培哦，等等等等。那感觉上当我在看到那个大家家长职业的时候，这个点是直接被戳破，所以原来这个不一样的原因在这里。
那你发现你爸爸是工，然后大家其他人的职业父母职业比较厉害的时候，你当时是觉得是自傲，觉得说哦我好厉害，我可以靠我自己来念到北一女，还是会觉得自卑？
我觉得我没有自傲，欸，我没有，我不是这种会很自傲的人。当时是有一点震惊，就那种震惊就是说哦原来大家跟我不一样，
嗯，
但是我在过程中我也没有自卑。我觉得这件事情好像我本身的个性就不是那么好面子，因为正常来讲我们想象中可能会觉得自卑，可能就会跟同学格格不入，或是说
不告诉他
对对对
我的家庭背景。
可是其实我没有，嗯，就是我跟我的高中同学都非常要好，他们也有些人有来过我家，
嗯，
然后高中女生嘛，就会我去你家住啊，你来我家住等等，我也不会因此而觉得不好意思邀请，不会耶。然后我也不会因为那种同侪压力然后想要打肿脸充胖子，比如大家去玩耍干嘛的，然后呢可是要交钱，可是我没有钱，我就会说我没有钱我没办法去，
嗯，
就这样。然后他们可能说啊怎么样，我说啊就没办法去啊，嗯。
所以你有一张照片上面写着你的那个衣服还是裤子是别人给你？
对，那是我很感动，就是因为毕业旅行我爸一定会让我去嘛，
嗯，
好，班上的毕业旅行。那 同学就说要一起穿一样的衣服，好朋友们几个人，那我们就一起去公馆买衣服。那一件上衣就是我记得都是299，裤子也是。那买了一件上衣以后，我们还配好色，两就同款，两人一色，两人一色，一色。大家说那要买下身，下身就是也要两，就是要两件两件一样，但看起来就是一个有组合、一个团体的感觉。
对对对对，要出道，
就那个青春的年纪。然后当时其实我就是没有钱，我就说我没办法，我没有办法买。就
没有办法买裤子，
我没有买裤子，我就觉得反正有衣服就可以，裤子我自己配。那当时有一位同学，他就很直接的就说：“那我们就是一个人出50块，就可以买啦，就可以买给你啦。”然后他们就当场掏钱，这样
啊？你也接受？
我接受啊，我没有，因为真的是很要好的朋友，所以你问我说会不会有那种自卑那种感觉，我还真的不会耶。
欸，我真的很欣赏你这个态度，就是哦，我没有钱啊。对，但是你
没有，就像我现在告诉人家说啊，我没有铂金包啊，会怎样？
会比较讶异，会比较讶异，
因为很多人都觉得说啊，你做这一行的怎么会没有？有时候我的客户也会问我说，哎，你都没有拿我们家的包或怎么？我就会说又买不到。又买不到，那配货量那么大，我的确不会打肿脸充胖子。
你很真实的在面对自己的身处的
情况。我觉得这个真的也是跟我爸很像，我爸就是这种人，他不怕人家笑，嗯，然后没钱就不会做假装有钱做的事情。
但你爸其实也很有肩膀，欸，就是在他就是工作上面收入比较微薄的时候，但他又感觉到你妈妈好像不太想去工作，你爸居然就觉得说好，就不让他工作。欸，
对啊，我爸就是一个很有肩膀的人啊。
对，然后包含你爸爸在处理自己被之前，应该算是恶意被之前的时候，其实
那个年代很多了，
所以也都是很有肩膀。那你觉得这也有影响到你吗？
有吧，不然我怎么那么呛呢？
可是啊，我跟你讲，
我觉得我从我爸身上学到，就是对就是对，就是错就是错。嗯，我们错的时候，他也是会很严厉的处罚。嗯，但是他也让我学到一件事情，就是说他没有，他也不会自卑，他也没有因为自己就是说，可能没有别人那么有钱，或他的工作没有就是属于蓝领劳力工作，而觉得好像低别人一层。我爸不会，他给我的感觉是人跟人就是平等的，你不要犯到我，好，我也不会弄你，这是彼此的尊重。可是如果你侵犯我的权益，我是会据理力争的。我爸爸是这样的人。
嗯，可是你知道你一路这样子啊，自己从国中然后拼到北一女，然后拼到台大不意外，因为北一女上台大对我们这些不是念北一女的人感觉这是一套，你懂吗？北一女
套路，
欸，对，一个套装组合，它是没有分手的，你懂吗？今天北一女没有考上那个台大，或是没有考上好学校，大家才会觉得发生什么事。好，但是我觉得你后来让我觉得很惊讶的是，你台大没有念毕业，老大，你北一女的时候或者国中的时候你都那么拼，你怎么可以有办法台大没有念毕业？
我就讲说其实我的原始的个性是比较慵懒的，嗯，就可能双鱼座嘛，嗯，所以我小时候都觉得啊，念书考试很容易，考试前两天再准备就好了。那到了大学还是有一点这种心态，加上当时不是很喜欢自己念的科系，因为有一个迷思，就是因为要想要念台大，所以就照着分数填填填就进去了。那进去后才发现说啊，中文系，然后那些科目念了就觉得有点无聊，然后又不知道干嘛。然后其实你看我的本性不是很积极作为的人，正常的人应该你要去做转系啊，或者是说想办法
修复系，
对，修复系也可以，或者是说你从课外活动里面去丰富自己。
对，
其实我没有，欸，我就是保持这样混混的，就是很慵懒的态度。嗯，哦，那这个可能就是我的一个缺点，你可以说是一个缺点。而且我的好朋友是真的觉得说真的很可惜，因为我没有毕业就是被二一，他只是败在一个我那个报告迟交，我有交哦，我迟交，我寄给教授，但是他已经把分数打交出去了。你没有迟交？
你没有去哭爷爷告奶奶？
当然有啊，当时就吓到，而且我还参加完毕业典礼哦。
对，
是毕业典礼完，
毕业典礼的照片。
对，毕业典礼完以后才收到这个消息，教务处通知我，吓歪嘞。然后当然就去找老师，老师就是说啊，我因为我几月几号就交出去了，怎么样怎么样，他就帮我写了一个信签。但是因为反正学校的系上的一些规定，就是已经无力回天啦，那我就同样的我没有资源，没有人帮我，因为有些同学，那当然可能是耳语啦，就会说啊，以前有一个学长啊，他也是这样怎样怎样怎样，后来他妈就找了议员啊、哦、什么什么的。那我爸哪有认识议员啊，对不对？我们那时候年纪又那么小，好，那当然那个是耳语啦。所以其实也真正就跌了一跤，跌了一跤以后，我觉得这件事情对我的改变很大，就是治好了我的拖延症。因为就再也不敢拖延，因为你根本没有办法想象说，原来你光是靠着自己觉得自己很聪明，自我感觉良好，什么事情都压线过，你有一天你还是会压不过。
对啊，你压不过之后，你等于说你知道吗，当你的同学都是台大毕业的时候，其实是很容易去找到工作，但是小姐你是台大肄业的时候，其实就没有那么顺了，对不对？
所以就没有办法去大公司啊，譬如说去很大的公司，人家就会要你交毕业证书啊，那就交不出来。所以我一开始选择工作都是小工，其实我一开始根本就是做一个非营利组织的专案啊，
嗯，
那个专案只要有人愿意来做就好，因为非营利组织嘛，薪水又低。那后来的工作也都是比较 local 比较小的公司，
嗯
嗯，应该是说当开始工作大概一两年以后，其实这个也分享给大家，很多人会有一个迷思，觉得学历很重要。我觉得学历的重要性它是在一些非常专业的技术类的产业，比如说你今天真的是什么机械电机资讯这种，那个学历是很重要的，因为它会直接应用到你的工作上。但其他比较文学类的，应该说人文科系，比较人文科系的这样的人，其实重点还是在你展现出来的潜能。那所以我会鼓励说，现在的年轻人就是说，如果你的学历其实不是这种高学历，但不要觉得说啊，我就一定没有办法做得比台大的好，因为你在前面工作的累积的资历，只要你够认真，其实后面的工作都是在看你做过什么。那我的状况就是这样，到后来人家也不会管我学历啊，
嗯，
对，就是会要你分享的是，哎，你做了些什么事情，你可以帮我们公司做什么。
但你很有趣的一点就是说，你自己虽然说是其实你后来其实你就已经启蒙到，其实你觉得你喜欢的做的是公关的工作，
嗯，
但是你一直踏不进去。但是踏不进去的时候，我发现你有一招很值得学习，是你在那个边边角角很接近的时候，其实你会去多做事，老板就算没有帮你加薪，你都会去多做事。
就是刚好是我喜欢的事，我也必须要这样讲。
就是、
我对我喜欢
的
事，对，我就会想要多做、多学啊。因为那个是开电影公司，是开了我的一个工作的视野。
嗯，
发觉到我喜欢的东西都是跟这种宣传有关。那所以就会很想要，我觉得跟我的好奇跟过动也有点关系。就很想要，对于喜欢的事情就很想去涉。
而且你的老板会骂三字经，你觉得其实还好哎、
欸？啊，我们小时候在乡下都在骂的啊，有在怕吗？哎、欸，我们乡下，我以前骂脏话，我不知道可能有被我爸打嘴巴，
嗯，
后来都不能让他听到。但我爸自己也会，我爸不会讲台语的脏话，
嗯，
但是他也是会，你知道老兵嘛，会有一点粗话。这样，可是我们就不能讲啊。我们在乡下是，我爸爸是这个老欧啊。那你要跟那种有时候跟那种小孩，你台语都要会啊，台语的脏话，叉你叉叉叉叉都要会讲，好不好？
我觉得那个是一种拉近关系，
是吗？
没有，我们以前媒体圈，我本来都不会讲。我进媒体圈之后会骂三字经， 或是讲一个字。因为为什么？因为有时候我们的情况是，有时候跟摄影大工我们要频繁的沟通，那个是他们的语言
发语词啊。对，一个字是发语词、啊、
一个字。对，那你必须这样子讲的时候，他才会觉得我们是港台但是和平友。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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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但我那个老板不是、哦、他不是发语词，他是真的用三字经骂你哦，不一样、哦、
我觉得我很推荐大家去买这本书《一人份的勇气》，是在于说你去看看他、哦、如何在没有资源在电影公司那么没有资源的情况之下，如何去找到资源去做宣传，然后去做业结盟。非常，我觉得你超级聪明的小孩，就是怎么会想到说这时候去找异业结盟，然后你也很诚实面对自己，就是因为开始跟大公司就唱片公司的高层那些来接触的时候，你就开始膨胀了。但是你的下一个职涯又很有趣，你就是跳到精品业嘛，那跳到精品业精品公关，跳到精品公关的时候，真没有想到你连衣着都会被嫌弃。
其实大家都会觉得说，哎，现在看到我这个绮如姐都穿得漂漂亮亮，
很时髦，
很时髦的。我以前可是土到不行，一个小土蛋。
对，
因为在过往的成长历程中，好，家里妈妈也不会打扮，更不可能，我爸也不可能花钱啊，好，过年才能买一套新衣服。那大学的时候也没有钱啊，然后同学身边刚好也不是这样的人。我记得那时候大学很有趣是，就发现辅大女生都比较漂亮
哦，对，
她会打扮。然后我同学去念高中，同学去念辅大，她说什么大一到大四啊，大家是看妆容来分哦，嗯，就是说大三大四可能就画眼线啊，好眼影，嗯，好啊，大一大二可能就还擦个口红，嗯，我们到大四都还土得不得了，好不好？所以其实就是身边一直没有这种环境，嗯。然后到电影公司，你也知道那种电影宣传媒体这类的都很随性啊，穿
牛
仔
裤啊
T 恤就好了，
对啊，
就还好啊。
而且如果你今天穿得很隆重，大家会亏你说，哎，今天是要弄啊，你
喜欢什么
代
志，对啊，今天要洗酒
该胸亲哦。
对对对对对。但是在那个公关公司就不一样，而且又是跟做时尚精品有关，嗯，所以真的是老板也看不下去，直接拎我去买衣服啊。
而且你因此就是穿你的衣柜里面大概有五年都是只有黑色。
因为比较保险啊，不然怎么办呢？你总不能每次都一直穿错吧，老板也没有空一带你去买衣服啊。
可是我很欣赏你爸爸一个态度，因为当你开始做公关行业的时候，其实你爸爸就说，哎呀，我如果跟人家讲我女儿在做公关，像在酒店。
对，很多公关就是大家都以为是那个酒店公关，陪喝。
对
对，
但你爸
卖笑的，
你爸那句话，其实我在阅读的时候也启发了我。你爸爸就说，那这样我觉得你的公关的工作其实跟广告的工作也很像，那我以后就跟人家讲你在广告业好不好？
他也没有问我好不好，他直接说就这样好了。
对，然后你是说这个其实让你学会一件事情，很多事情其实你可以换个说法。
对，就是不要太执着纠结在那个点，嗯，就是稍微转弯一下，嗯，等于是说爸爸对于我的工作他了解了，他也放心了嘛，因为他可能有点搞不清楚啊，别人这样讲，那他听懂了以后，但我觉得我爸也是蛮聪明，他马上串联到广告这件事情，我也蛮意外的，嗯，因为我爸很喜欢看报纸，所以他自学吸收了很多的知识这样。那他就会觉得说，与其去跟朋友有纷争嘛，要硬要去解释，那样也很累，人家也不一定听得懂，他干脆换一个方式，
嗯。我自己会觉得你爸爸对于你的身教影响的很大，但是你一直都有一件事情是我有一点点问号，不懂为什么，就是你一直有淘汰焦虑症，就是你很怕被淘汰，所以你不断的往前冲。你有想过自己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心情吗？
其实我觉得可能真的是因为台大毕业给我的影响，嗯，因为在那之前求学的过程中是不会这么焦虑的，因为念书念很顺啊，要焦虑什么？
那你现在
觉得，
那你现在这个焦虑感还是都在的吗？
我还是都在，就是等于是说开始工作以后都会有一种你不晓得哪一天你就没有，你就失去了现在拥有的东西，嗯， 类似像这样，譬如说现在公司几年前就发生了啦，就是说就觉得公司做蛮稳定的，也不错了，但是我就会去看说，哎，可是也许在十年前那个时候我们是小公司的时候，有非常有厉害有名在这个产业的公司，他现在位置在哪里？
不见了。就是你们公关产业以前很厉害的、公关产业很厉害的那个负责精品的这一块的，现在不见了。
就是有一些轮替嘛。
对，
那可能我们就也踩在一个时机点上上来了，然后我就会有点担心说，可是他不见了，那我会不会之后也不见了？所以在工作上我的确一直都有这种危机。那你要问我为什么，我觉得可能真的就是台大毕业给我的一个刺激。哦，那就想出来了，你看拖治好拖延症跟原来我被淘汰是妄想症是在这里。
可是你的心理师当时候，你后来发生事情的时候，你去找心理咨商的时候，心理师说你是一个很容易忘记自己，然后习惯讨好就是周围的人。你觉得你是吗？
我觉得我是啊，不能说讨好啦，就是说希望大家好，也你讲讨好也算齁。对啊，他说我很容易麻痹自己的感受。这个个性哪里来我就不知道了，我就会一直很希望大家都很好。
你觉得跟你的母亲有关吗？
我的母亲啊，好像也还好耶。
所以你的讨好跟愿意把自己往后一点点，然后让整个场面好，你觉得是自己原来的个性就这样？
有可能，我实在是也想不出来耶。
可是
就应该是说我会我会希望说大家都远一点来讲，就是获得自己想要的东西，近一点来讲就是大家都可以开开心心，就是说不要因为我自己的关系而让对别人有什么样的影响。我记得我小时候哦，那个时候不知道几年级，可能四年级或五年级，过年的时候啊就跟邻居的小朋友去赌钱。因为我们那时候照理说应该是不准的啦，就小孩跟小孩之间怎么可以赌钱？
可是过年赌钱很棒啊，你知道吗？那个对我而言是一个温馨的回忆。
对，可是你可以去跟别人赌吗？不可以吧？应该只能在家里、
就是、跟亲戚
家里亲戚嘛。可是我们不行，我们是跟邻居耶、然后真的拿钱出来赌耶、
走在很前面。
走在很前面，我小二就会赌了，我爸教我的。所以呢赌钱呢，那时候也是输什么一块钱当筹码。我记得三个人里面，结果玩什么应该是玩扑克牌捡红点之类的，就其中那个男生他把他的钱，我觉得大概了不起输30块吧。因为我们都玩一块钱能有多少钱，然后他眼睛都红了快要哭了，你知道吗？但他又很想要赢回来，我在看的有点不忍心，我就说我们就当前面都玩假的好不好，反正我们就是好玩嘛，对不对？好，那我们就不管谁输谁赢，就是有点像一块钱是当筹码，之后我们就是真正就是在还你拿多少钱出来，我们就都各自退回这样。那因为只有输他当然就破涕为笑嘛。那另外一个小女生就一直嘟囔着，就说怎么这样啊，怎样。然后因为我又比较强势，我说不管就是这样。我觉得可能我的个性里面有一种比较会怜悯吧。我觉得应该是这一点，这可能是双鱼的个性吧。
我也会，我只要看到我也是双鱼嘛，所以我只要看到人家是弱者，
是应该是这样，
就会想要帮助他。
有可能就是我觉得这个是我心里面，所以我不想要看到别人有一点失落啊，或是有一点不开心。
可是这个特点在你在职场上面的时候又被压到很后面，是因为你的员工要离职的时候跟你说说其实就是说刘姐你是个好人，但其实要跟你一起工作不容易耶。
但没办法啊，工作就是工作，我的标准就很高啊。
我觉得你很酷，是你当员工跟你讲出你不容易的时候，你在书里面自动自发翻译出来说这不容易三个字是很痛苦。
这叫认清自我。 我非常了解我自己是什么样的人。
你觉得所谓的好的员工要做到怎么样的一些事情，你才会觉得说这样才是一个六十七十的，就是至少及格？
我觉得我觉得就是自己有点老派，但是真的就是自己把自己的事情做好，自动自发，然后你很多东西可以超前部署。嗯，因为
超前部署是指
就是你不要让进度延迟嘛，然后你不要让别人一直提醒你，一直叮咛你，你可以自己把它完成。那我觉得这跟我们过去的养成教育是有很大的关系。我们的教育体制里面，从小学、中学，甚至到大学都是，大学教授也是，你就几月几号交功课，明天要考哪几科，考不好的要发写多少次，就是他不断的给你指令。那可是像念书这件事情，不是应该是为自己念的吗？应该
对对对，从小都这样听，但都一直没做到。
对，不管你有没有做到，可是就是给你指令嘛，你就会去达成。给你指令，你就去做，去做，去做。那这件事情就反映到工作上的时候，工作上真的都是这样吗？老板真的有办法那么细的告诉你，规定你要怎样做怎样做？他可能教一次，他就不想教了嘛，他又那么忙。那这个时候你不是就应该要自动自发超前部署吗？而不是让人家一直去催你提醒你。
您有看过那种员工有做过什么小事，突然你会觉得这一只菜鸟还不错的？
如果我们用这个来讲，其实有啊，就是有些很年轻的孩子，你会发现他很负责任，把自己事情做完了，他甚至会去跨越帮到别人，可能不一定是他的责任，然后不一定要等到出包哦，可是他也帮别人也准备了，这样我就其实会觉得蛮欣赏。 even 是协助，譬如说他的同伴可能现在在赶一个东西，等一下报告都来不及了，他可能主动先帮他把文件印好，这种就是很小的事情，可是你就可以看出来他在工作上其实他愿意多做的。
你过去也是这样鸡婆的人？
我是啊，所以我特别喜欢工作上鸡婆的人啊。可是我要讲一下，那种鸡婆不是去管别人哦，不是说大米你那个东西应该要这样写，你那个应该要怎么样，而不是，而是说我去看观察，甚至询问你是不是需要协助。那协助的事情可能不是很大的事情，是很小的事情，就像讲说先印资料或是干嘛，你会愿意主动去的。我觉得是这种鸡婆，去提供别人他所需要的协助，而不是你觉得你想要给他什么协助。我觉得这个还是有差别。
我觉得你有点侠女性格啦，就是第一个你喜欢帮助弱小，第二你会觉得说我看不过去，我该打的时候就打，该干嘛的时候就干嘛。那我觉得回到说你自己在职场上面，你自己一直有这么大的危机意识，然后其实你有一天有跟我讲，你有一天跟我谈线上课程的事情，你只是随口提一下，然后你就有提到说其实如果你就算不做线上课程了，你基本上你现在应该是也算是财务自由，那就是但是你觉得你不想要只是这样，所以你就去找了线上，就是做这个线上课程的平台嘛。那我想问一下，为什么是在你有这样的所谓的淘汰焦虑的时候，你选择了是一个做线上课程这个事业来做呢？
其实这个也跟时机点有关。我的创业过程中其实都是第一次创业是因缘际会嘛，
对，
那个时候累积的时机到了，然后就开了公司，从小公司做起来以后，大概在2015年，然后其实
如果要仔细看他的，要仔细知道他的那个创业的过程，第一个可以买这个一人份的勇气，不然就是听我们上次的 podcast 但是我比较鼓励大家去买一人份的勇气，因为我觉得文字的穿透力蛮强。
对，那其实后来其实就是会觉得自己有一点想要再突破，所以就做了媒体哇哉，就是在创业嘛。
对，
当时想要做跟数位有关，因为他我觉得他会帮助到我原本的事业体，因为我们做公关都是跟宣传啊传媒有关。然后做了哇哉以后，事实上线上课程是因为在疫情的时候我们整个被困住了。什么叫被困住呢？因为疫情是不能群聚的，所以我的生意以公关公司来讲，它大部分都是实体的活动全部被抽掉了，所以有点像你突然破了一个很大的洞。那当然你只能等待疫情过去嘛，可是这个时候我就在思考说我要不要再多做些什么事情。当时就看了很多的这种企业危机的文章，因为自己心里会担忧啊。我记得有一个文章的论点打动了我，就是他说当你企业遇到危机的时候，你反而要往前冲。好，尤其他如果是大环境造成的危机，好，你要往前冲。为什么？当这个大环境的危机过去以后，你已经比别人先跑了。所以我当时就想说，嗯，那我要来做不一样的事情，那我才去想那我要做什么。所以其实是因为这样子，有一点就是不服输吧，跟老天爷拼了吧。万一疫情过不了，反正所有东西都要毁，全世界都要毁了。
我知道你待会还要有其他事情，所以我预备要放了你。然后，但是我要问你最后一题，就是说，经历过这么多事情啊，你还是会相信爱情吗？
我还是会相信啊。
嗯，
为什么这么说？我觉得不要让自己太偏激的去否定这个世界上的美好。有时候自己的不平顺，好，那只是有很多不同的机缘的原因，那你也可以说啊，可能就是运气不好。但是世界上美好的事情真的很多，我们也在别人的身上有看到。那我觉得还是要去支持美好的事。
哦，我很敬佩你的。嗯，因为其实很多人如果发生这些事情之后，可能就会开始觉得我对感情失去信任，我对人性失去信任，我对很多事情都感到失望。但你没有，你会觉得这是两码子事。
对，那个冲击我在里面有写，大家可以去看，因为居然还有人要来问我问我这个爱情的问题，要爱还是不爱。我心想说你问我对吗？但我就思考了，我还是给了回答。
对，但是其实你在书里面其实你也有答案啦，就是你基本上我觉得书里面是写得很诚恳啦，然后我很推荐大家买这本书。那这本书我来导读一下，我觉得适合哪些人呢？适合你在职场上面可能一开始不是很顺的人，然后你去看他是怎么样，岳绮如是怎么样在一个文凭都没有的情况之下，磕磕碰碰钻钻钻钻钻，然后慢慢的找到他自己的路，然后以及他的创业过程是怎么样的去要机会，然后以及就是把机会做好。这个第一个是他书在这里面有这样子的篇章，是适合需要在职场上面找路的人。再来就是也适合就是在爱情里面你感到自己迷惘，或者是自己在爱情里面就是你要做选择，你到底是要选择家庭，你要选择工作，然后你怎么样做抉择。他其实他没有给你一个所谓的百分百绝对的答案，但是他会提供你一些思考点，就是你如果这样选，你可能将来路是怎样，然后以及你是怎么样选，你可能会是得到怎样的路啊？那个路到底是不是你要的？所以我觉得，如果你是在家庭、爱情，还有在职场上面，然后自己的女性角色你比较站不住的人，你也很适合这本《一人份的勇气》。然后他的回望童年也是。是在第一个篇章，但是很感人啦。我觉得就是谈爸爸对他这辈子的影响。然后由于自己闭言在下，我年纪已经比较大了，我自己最爱的篇章是他恶魔老板的篇章。就是他怎么样去利落的训练属下，还有对于属下的要求，我的妈，我觉得他比我还严格。但是我看了好过瘾哦，对 对, 对。所以你跟我就是大家在职场上面比较有历练的人，是不是都比较喜欢这些就是后面的篇章？
我觉得是吧。然后 这就是我为什么跟你可以成为朋友啊我们就是聊起来总是这么痛快对不对
对啊因为我觉得该干嘛的时候属下没有干嘛的时候我觉得你怎么会这样真的很该死就恨铁不成钢所以这本书的购书连结会是放在那个资讯栏位然后非常诚恳的推荐你去买下这本书我觉得物超所值然后在你生命里面感到软弱的时候都可以拿出来看一下谢谢齐如谢谢
谢谢大米
谢谢大家